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一段时间，要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前面曾经谈到有关医治的事工，我们提到我们首先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态校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生病的人，但是我们却没有为这些生病的人祷告？我们仿佛在今天，特别是一些医学医药比较进步的地方，很少看见神的大能在医治人的疾病。那么我们就从这些的现象来探讨，到底在圣经当中有关医治这件事情，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在前面我们谈到，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有关医治方面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有关医治的实行，特别我们首先要谈到医治有三方面的医治。哪三方面的医治呢？第一方面的医治就是身体的医治，第二方面的医治是所谓心理的医治，第三方面也就是灵性的医治。所以今天我们先针对身体的医治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一起来翻开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八节，在第一节的时候，这里提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接着就讲到这十二个使徒到底是谁，然后第五节耶稣就差遣这十二个人去，要他们去传福音。因此在第七节第八节，也就是耶稣吩咐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这样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拣选这十二个门徒，这也就是预表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也同样的把给这十二个门徒的权柄，要他们去赶鬼医病，这件事情也吩咐了今天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所以耶稣把这十二个门徒差遣他们去，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接着就提到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把这个大使命给了他们，同时这个大使命的内容里面也包含了要医治人的疾病，要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当然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其他的病，但是事实上这也表明当时候长大麻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同时这其实也是指的今天耶稣要我们去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有关医治人身体的疾病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分几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谈到有关事前的预备工作。事前的预备工作呢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预备要去为人做医治祷告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要预备那些生病的人，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承受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谈到怎么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我们来施行他医治恩典的导管。那么我就分几方面来谈。我们自己要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以至于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来使人的疾病得到医治。首先，我们应该要 在神的面前过着一个省察认罪的生活。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如果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因此罪是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祷告的一个其中关键的因素。因此我们如果要去为别人祷告，我们自己当然就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以至于神他施恩的大能可以透过我们才能够施行出去。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做这个医治的祷告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我们自己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里面一切隐而未现的罪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主的宝血遮盖，以至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才会有能力。这是第一点，在我们预备自己做一个神施恩的导管来做医治事工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第二，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很久活泼密切的个人关系。如果我们来看四福音里面耶稣的生平，我们看见耶稣他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他医治人的疾病。有一次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并且凡是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圣经这样说，耶稣都医好了他们。为什么耶稣他能够医治这么多的病人？为什么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有需要的人都得到了医治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来医治人的疾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他之所以能够有能力，是因为他跟父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你看见马可福音那边讲的说，当耶稣他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他整天下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医治人的疾病，耶稣已经相当的疲累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清早耶稣就起床到旷野去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看见神使用我们，我们很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导管，但是这样子神施恩的导管不是一天两天的来的，这个往往是从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带出来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再来看保罗，其实也是如此。保罗有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有一个人生来就瞎眼，生来就瘸腿的。保罗在这些生病的人身上，他就能够成为神施恩的导管，以至于神医治的大能就临到这些生病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之所以可以被神来使用，使许多这些生病人得到医治，不是因为保罗特别有所谓医治的恩赐，其实乃是因为保罗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你看见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他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交通，仿佛是敞着脸与主相对面，以至于脸上就能够容上加容。弟兄姐妹，在我们谈到要为人医病祷告，这仿佛是一个工作，是一个侍奉，但是其实我们仍然要提醒，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侍奉，这一个工作，其实怎么样子让我们服侍的人，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以至于 神自然他的能力就能够透过我们流露出来，那是一种生命的交往所带出来医治的能力，而不单单是凭着所谓的恩赐，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努力。那么第三，除了我们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这种的相交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应当要常常做一些属灵的操练。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医治的事工里面，有的时候是需要禁食祷告的，有的时候是需要神特别给我们有一些的属灵的恩赐，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明白查验神的心意。好比说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那么我们也需要在对于神医治的这一些的应许方面，神医治的一些的作为方面，我们要花功夫去研究去研读。好比说圣经上有关耶稣怎么医治的，旧约新约里面有关医治这一方面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应该要仔细的去研读。有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的案例，我们常常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去了解，以至于我们就更能够有一个全面对医治事工的这种观念，有圣经清楚的一些的根基，那么帮助我们在做实际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更有一些扎实的基础。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方面的属灵的操练，譬如说像禁食祷告，我就想起有一位姐妹传道，那么她在还没有被神呼召出来侍奉之前，她自己就曾经生了一个重病，那时候这个重病造成她的整个的肚子都肿胀起来，后来因着禁食祷告，也因着为她祷告的人在神面前禁食的祷告，所以她后来就经验了神的医治。因此这位姐妹传道，当她自己经历了神的医治之后，她对于医治的工作也非常的有信心有负担，后来他开始做一个带领一个小组的聚会，成为一个小组的小组长。那么常常小组里面碰到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有弟兄姐妹们身体软弱生病，他就为他们祷告，有一些特别困难的这种病症，他甚至是为他们禁食祷告几天，然后才去为他们的这个身体来医治做祷告。所以这位姐妹传道看见她在神面前这种单纯的心，神也特别的与她同在。她后来每一次要出去赶鬼或者做医治的祷告的时候，她都禁食。我想神使用一个人，当然在特殊的情况，可能这个人完全都没有什么在属灵方面的这些的恩赐跟操练或者是装备，神也使用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这一方面如果有好的操练跟预备，神他才能够更长远的来使用我们。那么当我们谈到预备自己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神在医治事工施恩的一个导管，我想我们还有几点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你可以为病人祷告的机会。你一边来操练怎么样子为病人祷告，一边其实也就是在这方面在学习 更成熟更老练的来做医治的事工。因此我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为病人祷告成为传道人的专利。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好像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记得初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常常发现有一些生病的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就特别会打电话给我，或者邀请我要为他们祷告。仿佛在弟兄姊妹的心中，牧师的祷告是特别有能力的，好像上帝比较听牧师的祷告。当然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牧师花时间跟神交通，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当然神也会比较容易透过牧师来做医治的工作。但是这不表示说神只把这个医治的这个工作交托给传道人。其实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些当初的门徒们，甚至当时候的执事腓力，很多这些都不是所谓的传道人，但是神一样的重重的使用他们。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让神来使用，那么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跟他有一个亲密关系的生活，那么你就应该抓住每一个可以为病人祷告的机会，你就去操练怎么样为病人祷告。也许初初的时候你会发现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甚至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一次两次，渐渐的你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子来为生病的肢体祷告。而且当你越去操练的时候，你就越成熟，也越知道怎么样子来摸着神的心来为病人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在为病人祷告的这些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子做好预备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进行这个医治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施恩的导管。接着我们就提到这些被祷告的人，这些生病的人，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预备的工作呢？首先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一样，要建立起他跟神的关系。讲到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分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呢？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办公室的同事。当然神把当初这一些的门徒们差派出去，就是要使他们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那么当时候很多人都不信耶稣的，所以这个当中自然也有很多人是非基督徒。可是我们面对这些未信者，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他能够相信耶稣，带领他建立跟耶稣的关系。我这样子说不代表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上帝就不会医治他的疾病。因为我们从圣经上的例子来看，耶稣医治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不是因为他先信了耶稣以至于耶稣才医治他，反而有一些的情况是耶稣医治了他了之后，那么这一个人就相信了耶稣。可是在我们整个医治侍奉的经验当中，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跟神建立起这一个关系，那么他里面可能还有隐藏着一些的罪恶，或者他还过着一个不洁净不讨神喜悦的生活，诸如此类的。对于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神的人来讲， 这是太容易有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带领一个人接受耶稣，相信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他愿意接受耶稣，基本上他对耶稣、对神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信心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如果是基督徒呢，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要帮助他先来调整他跟神的关系。今天很多的医治的聚会或者所谓的神医大会，太容易我们传讲或者我们所传递出去的一种信息是一种廉价的恩典。所谓的廉价恩典，不是说恩典是需要付代价，廉价的恩典是指的说我们常常好像觉得上帝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上帝是一个好好先生，随便我们怎么样子他都爱我们，他都会医治我们的。不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我们注重罪孽，主不听。因此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先要帮助基督徒让他认识自己的罪，重新调整他跟神的关系，调整他跟神的关系，调整他跟人的关系，在他里面有没有跟神之间还有罪恶拦阻他，在他跟人之间有没有还有一些的苦毒伤害，他还不能够原谅人，还没有跟别人道歉的，这一些都需要处理清楚。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在牧会的中间受到会有许多的一些的批评论断误会，他自己都不知道，累积到一个结果，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毒论断，以至于经过了多年的侍奉，他有一天他身体不舒服去找医生，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有什么结果，以至于他实在没有办法，后来经过一个有经验的牧者来帮助他，才知道原来他身上的这个疾病其实是跟他心里的这些的仇恨非常有关系。因此当他在神的面前做了饶恕释放的祷告，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那些需要祷告得医治的人调整自己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接着我们也要向他解释到底医治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医治，把有关医治这方面的真理简单的让他了解。最后你也要跟他解释你要怎么样子来为他祷告，那么他应该要做些什么预备来配合这个医治的发生。那么总之我们在做身体的医治的祷告这方面的事工，我们今天为什么花了这样子多的功夫来谈到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被祷告人的预备工作呢？原因就是神乐意来医治我们，但是他医治的大能要发生，往往跟我们有没有好的预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提纲挈领。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的主题是有关身体的医治。经文是在马太十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提到医治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接着我们谈到身体的医治需要有两方面的预备， 第一方面就是为人做祷告的人这一方面的预备，也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预备。一，我们要过着自省认罪的生活；二，我们要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三，我们要常常进行一些属灵的操练，例如禁食祷告、知识言语、智慧言语，或者是一些专题的研究，研究医治的事工，不放弃任何一个为病人祷告的机会，常常一面操练一面学习。那么对于那些被祷告的人要怎么样预备呢？首先，一，对未信者你要带领他信靠耶稣；对基督徒要让他认识自己的罪，调整他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也提到要向他解释医治的事工是怎么一回事，让他明白神在这方面的应许，并且你要讲解你要如何来为他祷告，他应该有些什么样子的配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神医治施恩的导管。